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石油交易而用人民币结算，中沙去美元化；阿根廷突然变卦，或取消对中国军购；中共跳脚；推特封锁川普系列报告，揭奥巴马夫人曾施压。内部消息话，习拿下江家有三大动力，大到必须做。黎智英国安案押后至2023年9月开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石油交易而用人民币结算，中沙去美元化。受能源危机、俄罗斯问题等因素影响，美国同沙特阿拉伯关系日趋紧张。近日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中东，努力推动石油、天然气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美国智库专家说，此举有助人民币国际化，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的主导地位。作为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的沙特阿拉伯，在今年6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时，并未接受后者提出的增产要求，相反却在11月和俄罗斯等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加成员启动了大规模减产。持续油价坚挺，正值沙特和美国的关系疏远，这个时候它和中国的贸易似乎正是不断加强。沙特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贸易伙伴，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全球都在寻求能源安全。据法新社报道，在礼拜五，穆罕默德亲王在和习近平会面时，宣布和中国关系进入历史性的新阶段，并签署了和中国的几项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但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中国公司已涉足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但两国关系仍将主要是以能源利益为基础。报道说，在联合声明中，两国重申全球市场稳定和能源合作重要性，同时努力促进非石油贸易，加强和平核能合作。习近平说，北京将继续从海湾阿拉伯国家进口大量石油，扩大液化天然气进口，又表示这些国家是天然伙伴，将在上游油气开发领域进一步合作。他话俾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导人知，中国致力于用人民币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又话中国将充分利用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所呢个平台，开展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据路透社报道，北京一直喺度游说卖方喺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而唔用美元，但中方嘅如意算盘唔知能否实现。因为沙特外交大臣亚历沙特对这件事的回应是，他对此一无所知。沙特消息人士还说给路透社知，以人民币结算向中国出口石油现在还未是时候，而在首届中亚峰会的宣言中，各方同意提升中亚战略伙伴关系，共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维护多边主义和打击恐怖主义。至于人民币结算石油，宣言就未有提及。外界分析认为，以人民币结算能源交易，好可能导致沙特和美国之间出现新裂痕。目前来看，沙特似乎打退堂鼓。阿根廷突然变卦，或取消对中国军购，中共跳脚。中共的对外扩张亦包括对外军售，近日中共对外军售遭遇挫折。据12月13号报道，先前阿根廷空军的战斗机采购计划打算从四种战斗机中选择未来空军的战斗机，分别是美国的 F-16、俄罗斯的米格 MiG-35、印度的光辉，以及中共和巴基斯坦合作的 JF-17 枭龙。其中阿根廷联合军事参谋部负责人帕雷奥之前对巴基斯坦做了访问，更引起外界猜测阿根廷最终将决定采购枭龙战机。但近日阿根廷一改以往大力支持中共的态度， 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突然说，阿根廷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其他更急需的方面，而不是在军购上。费尔南德斯解释说，南美洲是个团结的整体，各国之间没有利益争端，采购新一代战斗机并不是阿根廷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阿根廷方面这个突然变卦，令原以为可以囊中取物的中共相当失望。利用绿媒腾讯网对阿根廷发泄不满，但中方不满的原因还不单止是因为阿根廷的说辞，更因为亚方跑到美国去看丹麦空军退役的二手 F-16 战斗机了。报道还说，中方不单止愿意以较低价格出售枭龙战斗机，连配套系统都是中方在国际市场上提供的最先进型号，这么优越的条件阿根廷却突然爽约，令中方好不满。中共更愤然指控阿根廷爽约是美国人一直在这从中搅局，说美国之前就试图通过煽动英国禁售马丁贝克座椅的手段搞黄枭龙的单了。但腾讯讲下讲下却讲出中共真实的军售意图，说军售一旦成行，阿根廷能够在未来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能为阿根廷带来230亿美元融资，对于阿根廷简直是一笔巨款。还说随之而来的是一男子的经济援助计划，说是阿根廷的幸运。有评论说，难怪中共对这6亿多美元的交易这么着紧，实际是想拉阿根廷上一带一路的拆船。推特封锁川普系列报告揭奥巴马夫人曾施压，推特新主马斯克从2号开始同多名独立记者合作，开始释放推特档案，通过阅读推特内部员工的聊天记录，记者们揭开推特前领导层是如何违反推特自己的政策，影响美国政治的内幕。从9号起，记者泰比、谢伦伯格和韦斯接连在推特上发表了三篇有关川普被审查和封杀的报告。在9号，泰比发表了题为《封锁川普系列报告》第一部分。档案显示，在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前几个月，推特高层采取了违反公司政策的行动。泰比写话，即使推特员工那阵亦明白，这个是言论史上从未有过的时刻。无论你对那日封锁川普的决定有什么看法，1月6号到8号之间推特内部沟通都有明显意图。在12月10号，谢伦伯格发表该系列第二部分，详细介绍推特内部在封杀川普当日的混乱情况，并记录了推特是如何打击川普，为了封杀川普而歪曲公司规则，以影响2020年的大选。他在报告中说，在1月6号国会冲击事件后，推特前首席执行官多西面临越来越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要求禁止川普使用推特平台。向多西施压的人中就有前第一夫人米歇尔。米歇尔曾言辞激烈地说，现在直谷科技公司必须出手，不再让这些人继续使用他们的服务。在12月12号，自由报记者韦斯公布了封杀川普的第三部分档案。他写话，有300多名推特员工公开要求封杀川普，并签署一封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公开信，向多西施压。只有少数员工反对，其中一名员工在2021年1月7号写话，也许是因为我来自中国，我深刻理解审查制度会如何破坏公共对话。韦斯回顾了川普在2021年1月8号发的两条推文，一条是7000万伟大的美国爱国者投票给我，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发出巨大的声音，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状态或形式受到不尊重或不公平的对待。第二条是，致所有问我问题的人， 我不会参加1月20号的就职典礼。韦斯社话，推特主管纳瓦罗利在评估了上面的川普推文后，确定推文目前没有违反推特政策，但时任推特法律政策和信任主管加德却话，这个有可能是煽动进一步暴力行动的暗藏编码，而在同一日，推特以有进一步煽动暴力风险为由，宣布对川普永久封号。马斯克对此评论话，在几百名活跃员工的压力下，推特取消了美国现任总统川普的平台，尽管他们自己都承认川普没有违反规则。内部消息话，习拿下钢枷，有三大动力大到必须做。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在13号对大纪元记者透露，江泽民的死背后的权斗秘闻。白纸运动兴起之际，在11月30号，中共官方突然宣布前党魁江泽民病逝，随后进入一个礼拜时间的官方悼念活动，全球维稳升级。在6号，当局在北京举行江泽民追悼会，习近平所念的悼词都是捧江的内容。袁鸿兵对记者透露，据他从中共党内人士那里得到的消息，悼词的内容基本上是曾庆红准备的，如果不按这个内容开追悼会，江家就要求亲朋好友一起为江泽民举行个人丧礼，就不需要中共中央费心了。就是在这一种要挟之下，习近平不得不作出重大挫败式的妥协。袁鸿兵说，习近平念的悼词基本上是按照曾庆红起草的内容，只是将曾庆红原本写到江泽民无犯执行邓小平所确立的废止领导干部终身制，将这些说话删除。袁鸿兵透露，中宣部长李书磊为习近平提出建议，面对江泽民家族反扑，一方面在对江的盖棺定论上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江泽民已死，敢做在政治上不会处于重大的被动状态，另一方面就是加紧准备对江泽民家族残余势力，包括已被中纪委登记在册的大批官员，同埋同佢有前权交易关联嘅众多民营企业家进行全面整肃，时间点就系喺明年两会，亦即系习近平势力全面接管国务院、人大常委会同政协之后。袁鸿兵又话，江派人马本来想利用江泽民嘅死向习近平发难，但佢哋冇谂到习近平会做出咁大嘅让步，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思对江泽民盖棺定论，等于他们这一次反扑被习近平化解了，从此之后所谓的江派就是树倒猢狲散。中共党内人士说，明年三月两会后，习肯定会借助反腐败的名义对江泽民家族残余势力进行全面清剿，收缴他们富可敌国的家族财富，在三个方面运用。第一是准备发动台海作战的秘密经费，第二方面是维稳经费，第三方面就是用来缓解中央地方最紧迫的财政困难。黎智英国安案押后至2023年9月开审，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苹果日报三间关联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案件早前因港府提请人大释法而押后审期，在13号在高等法院再讯期间，法庭决定将案件押后到明年9月25号正式开审，预计审讯40日至11月21号审结。黎智英由资深大律师彭耀雄、大律师关文蔚代表，三间被告公司由资深大律师郭栋明和大律师郭康伦代表，控方就由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高级检控官李庭伟代表。案件由高院国安法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黎智英在步入被告栏那阵，同家属席的亲友挥手， 控方话，人大常委尚未宣布处理特首李家超嘅释法请求，因此未有具体时间表。而下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喺12月底召开。控方申请押后案件至明年1月3日再讯，以待释法进程。辩方就话，控方似乎假设人大好似橡皮图章咁接纳释法请求，但12月底嘅会议议程未有提及释法事宜，其实人大常委会有机会考虑后拒绝。辩方仲喺庭上透露，黎智英聘请嘅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已被入境处拒绝喺本案嘅工作签证延期申请，故此早前已离港。而 Tim Owen 需要在2023年5月初来港处理另一宗审期达100日的案件，建议本案押后至同年10月开审。法官杜丽冰就说，释法并非本港部门能控制，要留待北京方面决定，最终决定在明年9月25日开审，预计审讯40日，至11月21日审结。黎智英同六位苹果高层因涉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至今已被拘押超过一年。案件预定在12月1日开审，不过因为黎智英聘请英国大律师 Tim Owen 为佢辩护，港府在律政司三次败诉后向中共人大提请释法，厘清在香港没有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可不可以参与国安法案件。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